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今天我们再把上一次好像我们有读过的这一个，这是第几灾啊？第五灾是不是？出埃及记第九章一到第七节，第一到第七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的话，我这边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啊。我来读出埃及记九章一到七节，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上一次我们提到前面就几灾都是带给埃及的麻烦啊、恶心啊、不方便啊，这样可是现在神开始取去他们的资产啊。那个时代牛羊驴骆驼是很重要的资产财产，这确实是神的手法。有的时候神借着取去我们的财物来，有的时候是为了试炼我们像约伯约伯被取去他所拥有的，为了要让他被炼成金金有的时候神取去我们的财物是一种管教，有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我想仍然是这样。我发现许多年来，我发现人如果会忽然失去一笔，特别是一大笔财产以至于变成好像贫穷甚至欠债，那个原因有很多都是出于贪心我不应该说凡事这样都是出于贪心，我讲不是的，可是确实有很多是出于贪心他们就是想赚更多的钱因为以我的想法，如果你去找一个工作，即使薪水不是很高，每个月领一份薪水，我觉得再怎么样通常都不会因此欠一大笔债的当然以前我们没有健保的时代，有可能忽然家里有一个人得了严重的疾病，有一些人因为这样而甚至欠债度日所以我刚刚说并不是人顿时失去财产一定是因为他们贪心，有的不是，可是确实有的是有的人羡慕别人赚更多的钱，不愿意一个月领一份薪水这样过日子，可是他们没有钱做生意，就去贷款做生意，那就立刻有风险了，对不对有的人看人家在股票上赚钱，就也没有钱买股票，在这一方面常常都是好像主的原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常常都是有钱人就会赚更多的钱可是当你没有钱来买股票，有的人就融资来买股票，有的就一去不回甚至因此欠很多的债 确实啊，借着这些赚很多钱的本来就是少数人啊。可是如果有的人是因为他收入少，或者有的人甚至因为自己身体的关系或者是环境的因素，使得他没有办法工作，或者没有办法做有比较多一点收入的工作，以至于生活很贫困啊，像这样的人，我相信你可以仰望神的帮助，神的供应，在这一方面我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帮助你。我相信我从年轻开始我就看过有像这样的家庭，他们怎么样很奇妙的从神得到帮助啊，不是像今天有的讲员宣传的好像你怎么做就会有大笔财富进来，不是的，有可能是刚刚好，有可能是很奇妙的，就在好像有缺乏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笔钱，可是神就是这样做让你可以没有缺乏啊，你可以相信这些事。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也觉得教会也应该要帮助像这样的人，教会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里面也应该帮助这样的人。你知道这些就包括在我们常常说的真理常常有两面，你不能只从一面来想。我很年轻的时候从我的牧师荣教师学这个功课，我们被差派到外面去，我们那个时候教会并没有应许我们每一个月要供应多少像薪资一样来支持我们，完全没有这种应许我们也完全没有想这些事，我们就是觉得主差派我们去我们就去了这样。我记得那个时候荣教师有的时候在他从来没有私底下跟我讲但是他在聚会中讲，可是我跟我的妻子都觉得他是在特别为我们讲的，因为早期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被差派出去。他说如果你在服侍的地方没有饭吃没有钱用，你不要怪教会，不要怪弟兄姐妹，你要问问主你有没有违背主的地方，因为主的原则是你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先求神的果。荣教是很清楚的诠释，他说就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他的旨意，你清楚知道神要你去那里，你就要相信神会供应。其实遵守神的旨意不是只是相信知道神要你去哪里宣教或者服侍或者做什么，而是平常每一天要继续的跟随主啊。所以像那种时候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似乎也就是一种神的管教，对不对啊？提醒你要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好，柔教是一方面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我们陆续有一些年轻人被差派出去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或者服事，他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是荣教士不时的就会给我们一笔奉献，有的时候是他私人给的，有的时候他从别人也许是他的家乡汇钱过来让他随意使用的，他会把它用在我们这些同工的身上，就是像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就一方面他告诉你说你如果没有钱用，你就是要去问问主是不是你有什么违背主的地方，你不要怪别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尽他所能的帮助我们。教会也应该是这样，一方面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有需要，他并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可是他有需要，他变得贫困，那我们告诉他可以依靠主，主会供应，主会帮助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留意，或许主也借着我们帮助他们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人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因为贪心或者是有别的动机以至于忽然失去一切，失去他们的产业、钱、财物等等，甚至有的人欠下债务， 我不觉得我们看见人有这个需要，我们立刻要很同情他，要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他，不一定的。我再讲到我的牧师龙教授，他也有另外一种教导，跟我刚刚讲的似乎有一点没有很完全一样。他说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有缺乏，你不要觉得你一定要帮助他，你还是要仰望主，让神带领，因为说不定他的缺乏是神给他的管教，如果你很快就帮助他，或许你会破坏神的工作。所以也有这一面啊，所以我们都应该要留意这些事情。我觉得对于关于金钱的使用，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我们应该要更多的认识圣经怎么说，像我刚刚所教导的一样啊。你知道，我猜想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经书像我们的圣经一样教导那么多关于钱财的事。可能也不是每一个宗教的经书都会强调叫人不要贪财，可是那些就是叫人家不要贪财的经书很可能也没有像圣经讲那么多关于金钱的事。这不是因为神看重金钱，而是神看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因为那个最能够代表我们生命的态度。我刚讲的这些话不是要让我们受辖制啊，你要逐渐的在这一方面更有自由，但是你就是要记得这些原则，就不会在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觉得我们没有帮助他似乎就是错了，没有怜悯的心。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啊。在有一些情况里面，神就是借着人经济上的缺乏，经济上的需要，让人有机会停下来反思一下，查验一下，或者是因此自省，觉得需要调整他跟神的关系。你在神在埃及降石灾的这些故事里面特别可以看到这一件事，对吗？在这里神让他们有各样的灾祸，这一灾是让他们失去一些产业，神的目的就是要埃及人，要法老谦卑下来，让他们谦卑下来，回到那个根基，转向神。我也很多次看见有人像我刚刚讲的，因为贪心，还有的不是贪心，而是做事人疏忽，就是没有不整齐，以至于账什么传承错误，或者像这样。那无论怎么样，当他们因此失去一些产业的时候，有的人他们真的会借着这个，他们就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在缺乏当中他们转向神，后来他们谦卑下来回到根基，也许是对付爱世界的心，也许是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仔细更周全等等。我们有很多情形是需要学习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像这样的需要，你可以到教会来请求帮助，我们会给你一些辅导之商，也会为你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不觉得一定要在财务上帮助你，你也不要怪教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跟神之间搞对了，啊，后来神有不同的方式会帮助我们的需要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灾，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八到二十一节，这段话比较长一点。也让我来读，您喜欢加进来的时候随时可以加进来。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捧起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起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灾里面有几个人再一次浮现在圣经的记述里面？你知道我在说谁？那些行法术的啊。好，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行法术的是主角之一，摩西做什么他们跟着做。后来到了第几灾？第三灾，是不是是要创造了，是要变成无生物的东西，要变成有生物，他们就做不到了，之后就没有提到他们了。又过了两灾，现在再提到他们。我觉得我这样读，看他这样记述，我会有一个想法，就是神也把他们放在心上啊。我觉得这段的记载不是只要很雄壮的、很威风的来表示说神是站在我们这边，所以他们站不住。我觉得不是的啊。我想在那一个灾一个灾的当中，神不只是把心放在他的百姓身上，放在法老身上，我想神也关注到这些行法术的。你可以相信这一件事，神一直都不会把我们看成只是一大票人，不是的，他个别的关心到我们。这样一灾过一灾，我想对这些行法术的来说是很重要的冲击。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让他们很稳固的站在他们原有的地位上，觉得我也会做啊。可是慢慢，当他们承认那是神的作为，他们做不到的时候，他们有一点降卑。现在连他们身上都长了疮，他们可能更加的降卑。圣经记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会记述像这样的细节。就是神虽然对每一个人都关心，可是在圣经记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仍然是会用集合名词叙述的啊，让我们感觉上似乎凡是埃及人跟法老，包括那行法术的所有的，就是一落人，摩西亚伦跟百姓这边是另外一落人。可是我们已经讲过，你在这些字里行间里面，你会看见不完全是这样啊。所以我不知道说不定那些行法术的人当中，后来有的人归向神，说不定其实他们比别人应该都更容易归向神才对啊。我常常觉得 你看那些拜偶像拜得很虔诚的人，你可能觉得他们离神很远，那些都不拜偶像的外邦人也许离神近一点，其实不见得啊，不见得。他们有宗教的观念，一旦他们体认出这一位是真神，有可能他们会归向神。我甚至猜想一下，说不定后来其中有一些行法术的跟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我很相信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只有身份证是以色列人的才出埃及，一定有一些埃及人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跟着他们啊。在这个灾里面，摩西特别记述了神把他降灾的目的说得特别的清楚啊。在前几灾有的时候神也会说明他为什么降这个灾，可是在这一灾里面，我们刚刚读的这么长的经文，似乎神讲得更加的清楚。神允许降在世上的灾祸一直都是这样，通常都有他积极的意义跟目的，不会是偶然的。我们神的儿女应该要认识这一件事，无论遭遇什么，你都不要只从属地的样式去想它啊，那些政治人物啦、社会的状态啦、司法体系啦，或者像这些事，那些都有，似乎都有影响，似乎都带来我们看见的一些光景，似乎都有这些因素在里面。但是神的儿女应该不要像世界上的人一样都只能看见这些事，他们应该看见神的那一面啊，那是很真实的。而你看神那一面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就是你要从好几个层面来看，你不能只是看一个层面，而且你从好几个层面来看，你不要觉得都想要把这些层面都可以综合成一套非常的彼此很和谐一致的一个道理啊，不见得啊，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点点矛盾的样子。我们已经讲过，你要从神那边看，要从法老那个方向看，要从神的百姓这个方向看，有的时候还要从那些被神使用来成为器皿的摩西、亚伦这些方向来看，有的时候神的一个作为，这些人全部都牵涉进去，而神的那个作为在这些人身上的意义有可能不一样啊。比方神降这些灾害，对神的百姓而言是一个救赎的行动啊，并不是到第十灾逾越节的晚上，神杀埃及的长子法老终于松手让百姓离开，那时候才有救赎，并不是的。从一起头神所做的降的这十灾，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神百姓而言都是救赎的举动，我们应该这样了解。一直到今天其实还是这样，这里神特别说我可以降瘟疫，一下就是全部把你们杀掉了啊！就像我们最近全世界的这个瘟疫 COVID-19 啊，你会觉得这是神的惩罚吗？神的管教很可怕的灾害，你知道根据我们刚读的经文，其实可以更可怕的，因为神说他可以降瘟疫就把埃及灭掉了，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还在算一天有几个人确诊。差不多两年前开始有这个瘟疫嘛，在我们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我几乎没有谈过这一件事，对不对？ 我没有想要谈，我觉得我们平常给弟兄姊妹的教导，我相信我也期望够让他们面对这些了，我不需要另外教导他们什么。我有时候在群组里面会看见，还是有一些人会等一下发表这个，等一下传一个这样的讯息，我从来没有去干涉过。这两年来，你知道我牧养教会有时候会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在讲到擘饼圣餐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他说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是要叫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神有时候这样，我有时候也会带着这个态度，让神的儿女当中平常就真实的领受神的道，也遵行神的道的人，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有机会显出他们是老练的，他们是认识神的。事实上我也看见许多人真的是这样，结果两年了，我现在稍微讲一点，我这样回顾的时候我会发现确实这样的神的举动是对神的百姓主要是应该是要带来救赎的，因为在这两年的瘟疫里面我看见有许多的神的儿女有机会重新思考聚会的真实意义，他们的追求，他们服侍的真实的内涵。如果我用上下看你的属灵程度在哪一个层次里面来看，有的人借着这个病情，他们的对自己的生命聚会追求服侍重新思考，是从这里从这个地位上地步上开始思考，因而能够更往上走。有的人是在这个层次上思考，有的人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你懂吗？我会这样讲就是因为我遇见这些事，我一向很习惯的就一定会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而神的角度就是他是在建造他的工作，他在建造我们的生命。就是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因着这个而更多的有追求，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没有受什么影响，虽然聚会的样式改了变成直播，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像他们像平常一样追求，因为他们本来就这样追求的，但也有的人因此更多的追求，有的人是因此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可以本来不能参加的聚会可以参加了，特别是像我们星期二晚上的聚会，我知道过去就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想来，他们的环境使他们没有办法来，现在他们可以在家里聚会，所以他们就参加。从一起头比如直播，从第一次开始我就很确定一件事，就是参加我们星期二聚会的人合起来直播的加上现场的比过去都多，而且多不少。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得着安慰，就是当有一些人担心有这样的又在家里面直播会使一些弟兄姊妹离开，或者是减少了一些人，或者是减少了这样的追求，可是我觉得在我们中间好像不是，对不对？至少我很留意看不是这样。我相信在世界有许多地方也有许多神的教会是像这样的，所以对神百姓而言，神这样的灾是为了救赎。我多么盼望神的儿女都从心里面很清楚这一件事。你如果不是这样，那你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区别还没有很够，你应该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你知道 就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神借着这个在教导他们事情啊。他们虽然实在很迟钝的学习事情，可是至少神在教导啊。其实神要他的百姓知道，他们其实跟埃及人一样是不义的。可是在一灾过一灾，神的百姓逐渐的心境改变，他们逐渐的晓得更来依靠神。虽然他们对神的认识一直都没有长足的进步啊，所以他们每一次在遇见事情的时候还是会犯错，可是至少他们好像被手把手的带着更靠近神啊。你知道在出埃及这个事件里面，神是这样做工的，一整体的救赎神的百姓。一千年以后，当神使神的百姓住在迦南地快要一千年，他们一直背逆神，最后神使他们被外邦掳去，国家也灭亡的时候，之后他们在被掳到此地，神要他们归回，那是圣经里面第二个大举的行动，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两个行动都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神的救恩救赎的一个预表。可是那一次的行动，一千年后的那个归回的行动，你就发现不是整体的事了，就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谁被神感动有心要回到耶路撒冷呢，就会归回，对不对？那是在讲到救恩的人的这个层面。所以出埃及用来预表救赎多一点，在讲到神那一方面整个的救赎的行动，怎么样就可以蒙救赎。可是在归回的故事里面，是从人的这一面，就是人要做出选择来，要有真实的行动，他们才会蒙救赎的。所以我在讲义里面写的说，在出埃及的这些事件里面，其实啊，是摩西好像代表着神的百姓来向神表达信靠跟顺服，并不是神的百姓中间，我想还有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的信靠顺服，可是就是这样，神安排了这整个环境，使他们就好像被带着，就一定要这样啊。所以我就形容，就像小时候妈妈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做一件事，我的写字一样啊。神就是这样对待他的百姓，所以后来我们之前提到，后来神才说，我是把你们好像鹰把雏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其中一件事就是借着这十灾，我想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住在歌山地，他们逐渐的加深了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渴望。我不觉得他们一开始就想要离开埃及，我不觉得。事实上他们就是到最后终于真的离开了埃及以后，才没有几天呢，遇到第一个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埃及比较好，想要回埃及了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恒久忍耐带领着神的百姓。我觉得我们读出埃及记这些故事应该要这样想，不要只是用这个点那个点最后得救这样来想，哦，就神就是这样作为。可是你细细的这样思考，又在我们自己身上，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发出一个祷告，说主，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有悖逆的心，使我的心柔软，能够真实的顺服你，向你降服啊。所以是这个层面，我刚刚其实提到了降这些灾的时候，在神那一面怎么一回事，在神的百姓那一面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对法老跟埃及人而言，又在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而言， 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神给他们机会悔悟啊。我已经好几次告诉大家，我相信大家已经不再会这样的态度，就是只在这里把埃及人当作仇敌，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然后就是想办法啊，神要把他们分开来，最后救赎他们。不是的，神如果神要这样做，很容易，你知道不知道？神在这一段经文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可以降个瘟疫就把你灭掉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所以你想到神降，居然要降十个灾害在埃及，你不要把它想成神好像在很愤怒当中，一定要好好的折磨他们。不是的，刚好相反，他所以要分十次降灾，就是一再的给埃及人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们一直不肯悔改，那他们就是选择了做神的仇敌，而对神的仇敌而言，神降这些灾，意义就是审判了。也就是说，埃及人可以选择，法老可以选择，那些灾对他是一个审判，还是一个管教？如果他愿意降杯，所有这些灾害立刻成为他生命里面伟大的祝福。有一天回头看的时候，他可以做出多么美好的见证。可惜法老没有这样。虽然我个人相信埃及人中间有些人是这样，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这一件事。所以如果就着仇敌而言，辖制我们的仇敌，神的这些作为是要叫他松手啊。我许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就教导弟兄姊妹可以这样祷告：当你想到一个你关心的人还在世界的权势底下，或者是别的，你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叫法老松手。当然我们遇见的仇敌不是法老，可是那是一个比喻，我们大家都明白，你可以这样祷告的。而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知道神这一位要释放我们，要击打埃及，要审判他们，也要救赎我们的这一位神是大有能力的。在归回的时代，神就特别的表明这一件事。一处是在耶利米书第五十章三十几节，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耶利米书五十章三十三、三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三十四节一起读：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他们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那个时候遇见的仇敌是巴比伦。你知道圣经末了再提到一个更伟大的出来，也就是我们完全从这个世界的样式里面得拯救，就不再是旧约那个外在的，是内在的时候，再一次提到这个话，这是启示录十八章吧，启示录十八章第八节讲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第八节。我刚刚看的这两处经文可以成为你祷告的内容哈。我们那本用圣经的话来祷告有弄到这两节经文吗？我不知道，你可以自己加进去，如果他没有的话。前面提到神要是灾祸临到巴比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所以你看耶利米书那里是用神的百姓那一面救赎他们的主大有能力，对不对？这里是针对着仇敌，同样的一个行动，就是一个审判，审判他们的主神大有能力。在这个灾害里面，神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号性的行为，他可以要摩西挥一下手，他们就挥一下那个杖，他们就都长疮，可以的。他没有，他要摩西做什么？你有没有读到？从地上捧一点炉灰，对不对？ 扬在空中，再落在人的身上，就长疮啊。你会不会想到圣经有很多次提到披麻蒙灰，蒙灰？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当他们要表达他们的忧伤痛悔的时候，他们会把灰蒙在自己身上，不是吗？约伯也是这样，约伯是不得已啦，他因为约伯从一起头他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好忧伤痛悔的，他一直都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是神不对，神惩罚他，他没有认为神不对啦，他反正就认为神有资格这样做，但是你何必这样做呢，他这样跟神讲。但是神主动的给他灰，你知道吗？因为他全身都生疮，屁股也长疮，脚底也长疮，所以他一定要有软垫，那个时候又没有水床，所以他只好弄炉灰啊，在上面减轻一点痛苦。所以约伯身上应该有很多炉灰的，就是神自己让他去蒙灰的。我记得那个蒙灰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后来约伯行转以后他这样讲，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啊。我觉得约伯讲的这句话是把旧约时代他们蒙灰蒙在身上来表达忧伤痛悔这个意义说的最清楚的一段话了啊。蒙上炉灰可能意思就是说想到我们就像炉灰一样烧尽了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了啊，就是表达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也就是向神示弱。有一次我看到有人用这个字眼，我觉得蛮好的，神等着我们向他示弱，你懂示弱的意思对不对？愿意跟他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他。有的人你要知道神需要用很多年的功夫才能够使他向神示弱的，或者要让他遭遇很糟糕的事情他才会向神示弱，像法老一样。法老就是一直不肯向神示弱，不肯谦卑。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话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这样解读他。他自己不肯谦卑，他当然不会去把灰蒙在自己身上，所以神帮他蒙，神直接把灰撒在他身上让他长疮啊！你不要等到神给你蒙灰好吗？好、哦，圣经讲到谦卑的时候用一个字眼很好，就是自卑，就是你要 humble yourself， 也就是说成为谦卑是你可以做的，你可以做的啊。不要等到神来降卑你啊！我有时候需要稍微在这里解释一下，因为有的人会有这个疑问：自卑感是不好的啦，哈。那怎么样区分自卑感跟自卑？就是我们降卑自己。我用一个方式，给你做参考。我讲的可能不是完全周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抓住主要的意义啊。自卑感多半是你眼睛看着人，你跟人比较带来的，他有我没有，他会我不会，他是那样我不是那样而有的自卑感啊。当然人对自卑感真正表现出来的行为可以完全两码子事，有的人自卑感使他非常的畏缩，有的人自卑感使他非常有攻击性啊，但是都一样是自卑感。所以那些你看到非常高傲的人，非常有可能他们是自卑感带来的啊，只是他们用那种高傲的行为来解除他们里面的自卑感啊。可是当然那不是好办法。可是真正在神面前自卑是眼睛望着神而不是望着人，只在神的眼光中对神有认识也对自己有认识，而那个才是真实的认识。一旦人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他就会谦卑自己，对吧？ 想一想看我刚刚讲的好吗？希望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不会再来问自卑感跟自卑什么区别。嗯，我感谢主，我从很年轻，明白一点这些事。我们从很年轻就，那样子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们已经学会谦卑。不过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真正一直都很谦卑。你要知道，摩西在神说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之后，他还曾经在骄傲上失败过，对不对？可是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这样，可是我们生命当中还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我们是有愿意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可是还有一些地方是骄傲的，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我讲过一个故事，有的人听我讲过，其实再讲一次。许多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可能只有30岁不到吧，可能市里协商还没建立之前。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回我们的母会荣教师带领的沟子口喜安堂聚会。如果你去过沟子口喜安堂，你知道那是在一个有点像山坡的地方建起来的教堂，所以我们要走一段十几公尺的楼梯上去，在一进门走几个阶梯进了门以后，左边就有3间小房子，是同工们有点像办公室，也有有的时候也有人住在那里，但是都是姊妹们在用它了。有一次我参加完一个早上的聚会结束以后，我离开。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妻子并不在我身边，我一个人。然后我走下来经过那台房子的时候，里面有两个姊妹同工，两个女传道在对话啊，我看不见他们，门窗没有开着，但是我听得见他们对话。有一位就对另外一位说：“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在哪里。”我就很鸡婆的在外面回答他们，我说在沙漠的地上。我一边走一边讲，然后里面大概沉默了1秒钟左右吧，在我还没有离开他们之前，他们就回应我，他们说：“不是啦，我们是在找恩光杂志的稿子啦。”就他有一篇稿子名字叫做惟愿耶和华的百姓受感说话，他们在找那个稿子，他们不是在问那一句话出自圣经什么地方。那两个姊妹真的很有恩慈哦，他们不是立刻呛我，他们沉默了1-2秒才温和的回答我。我就很不好意思，你知道，虽然我没有面对他们，我就走下那个阶梯出到外面。一走下阶梯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因为我才想起来那个才不是在沙漠耳记上。我想的是沙漠耳记上记载扫罗王去追杀大卫，追杀到沙漠耳那里去的时候他也受感说话，可是那不是那不是这里讲的事情哈。这里讲的是其实在民数记十一章里面的话。知道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个是因为我一直记得这一件事哈。其实我常常觉得你记得神要让雅各降杯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是摸他的大腿窝，使他大腿窝的筋扭了以后他变得跛脚，你记得吧？圣经用这样好像一次的行为来表达神整个怎么破碎我们，但是其实在我们身上非常有可能那个破碎是不是一次而成全的，有可能会有几次啊。可是希望你不需要太多次，你如果真的每一次这样破碎，你不要找借口来填充自己的良心，而是真正的破碎啊！你不需要太多次啊，因为那个东西会一直存在你心里面，不是给你带来自卑感，而是一直让你记得 我们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即使在我们有一些地方其实表现得很有办法，表现得很内行，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应该追求长进，逐渐的在很多事上我们是更懂得的，就像我那个时候已经很熟悉圣经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好像已经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仍然知道自己是一无所能一无所有的，我们可以这样的。如果你不愿意这样，神就只好亲自替你蒙上灰，但那有可能就会长疮。还有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神并没有默默的关起门来把法老教训一顿，他并没有这样，他降的灾都是在全埃及地大家众目共睹的事情啊。他对法老说明的事也是像这样，他在这里很清楚的向法老说明他的用意。所以我们平常也教导父母说，你要管教孩子的时候你也应该是这样，你有目标的管教他，所以你应该心平气和的管教他。你管教他一定不是因为他惹你生气你就气起来就臭骂他一顿或者拿起棍子揍他一顿，不是的哈。可惜很多父母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中文其实用的字眼很好，叫做管教，有管还有什么教啊，管跟教。神对法老也是这样，神对法老说，我如果是想与你为敌，我一伸手就可以完全毁灭你，对吧？这个我们同意，神一定有办法。所以我再一次说，你想到埃及时代一定不要想成神在审判埃及，在那边降灾想要毁灭他，神哪里需要这些功夫，就是降其中一种灾就可以把埃及全部毁掉了，他没有，他降十个灾。所以就以瘟疫来讲，那是神的作为，而且不见得是惩罚，而是恩典，最多你可以说他是管教。我们有时候提到哈巴谷书第三章，先知祷告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是接下去神好像回应他的祷告，可是接下去提的不是大批的人归向基督，而是提到一些东西，甚至包括瘟疫这样的灾害。有的人把这些区分开来，可是我觉得这是神直接在回应那个祷告。而无论神的百姓无论法老都应该知道，神显这些降这些灾都是要彰显他的大能，他的作为，使他的名能够传遍天下。因为只有当神的名被高举，我们才会得到最大的益处。所以接下去要讲的灾在这里神就已经先预告了，既然法老不肯谦卑下来，神就接下去宣告新的灾害，这个灾害会更可怕一点，就冰雹的灾害。有的人说这是第一次埃及的时代里面第一次会取人的性命的灾害。我们下一次再讲好吗？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39首，颂赞诗选139首，你要自卑与神同行。
照着你。